人讲故事第69篇，祝福与辞世。整本《申命记》都可以看作是摩西的遗言，在他临辞世前的37天里，尽情地说出了他由衷的愿望，愿以色列百姓爱耶和华，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选择生命，顺服耶和华。前面的三篇文章里，我略略地说了摩西通过三次讲道、一篇诗歌，对百姓道出遗言，替神在百姓面前说话。接下来，他要在《申命记》第33章里说出他最后的心愿，就是为以色列各个支派祝福。摩西之歌和摩西的祝福都让以色列民一瞥未来，但诗歌的着重点在他们的失败和随后的惩罚，祝福的重点是应许以色列百姓他们最终会得到信实守约施慈爱之神的恩待，有最终的盼望。可能大家都见过恋爱中的女子，这样的女子话里话外都忍不住地提说她的良人，好像天底下的人都跟她一样，对这个话题有无穷的兴趣似的。是啊，我们最爱谈论的话题，难道不是我们的最爱之人或最好之事吗？我们临终前的关怀，应该也是关乎我们的最爱之人和最好之事吧。摩西以他一生的经历和他一生的言语，告诉了以色列百姓，他的最爱之人是谁，他的最好之事是什么。摩西在世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用最后的机会在百姓面前赞美神，把神的旨意传达给百姓，充分见证了摩西一生最爱的良人是神，最好的事是遵行神的旨意。顺从一位最爱之人的旨意，难道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吗？摩西对他的良人一生挚爱，终身跟随。摩西对着以色列众人送出祝福的时候，起首和结尾都赞美神，这位他最爱的良人。他先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神是造成万物万民起始的那一位，他踏过时空来向以色列民显现，发出光辉，开启百姓的心灵，接受神烈火的律法，期待百姓遵循，走过地上的生命之旅，归向他，在天家日日夜夜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因为这位造物主疼爱百姓。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向往的一幅图画啊！把创造者和受造者之间的爱描绘得畅快淋漓。摩西马上要去见这位创造他、拣选他、舍命爱他的神了，此刻他心中肯定也充满了对神的爱情。他接下来对各支派的祝福，就交织着他对百姓的爱、对神的爱和神对百姓的爱。只有在爱中的祝福才是真诚的，只有来自至高神的祝福才是有保证的、可以兑现的、绝不会落空的。接下来，摩西依次为流变、犹大、利位、便雅敏、约瑟、西布伦、以撒迦、迦德、但、拿弗他利和雅舍12个支派一一祝福。这些祝福是以预言的形式说出来的，希望有心人自己考察以色列的历史，看看哪些事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哪些还有待实现。不 不管怎样，神命定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的。细心的人可能也都注意到了，摩西没给雅各的第二个儿子西缅这一支派单独祝福。西缅支派后来散居于犹大的领地内，摩西给犹大族的祝福很可能也遮盖了西缅族。摩西给利未这一支祝福的时候说得比较详细，他说祭司族利未人有使用土名和乌灵为百姓在神面前断事的权柄，他们必须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也必须完全公正，不看父母，不识弟兄，不认儿女，不受任何来自人的压力，专注于神的旨意。这是因为他们肩负着将律法教训以色列的任务，他们担当着在神面前献香和献祭的责任。利未人以服侍耶和华为主，也必蒙他亲自养活。摩西指着利未人说，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摩西对各个支派的祝福很多地方呼应着雅各临终前对他们的祝福。摩西把最长最详细的祝福留给了出自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如雅各当年所做的一样。摩西在提着名字为以色列百姓祝福后，满怀深情地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摩西的心里为百姓在万人中蒙神拣选充满了感恩之情，称百姓是有福之民。神对百姓的和对摩西本人的独特厚爱，让摩西的心大大的满足。以色列民何其有幸，摩西何其有幸，能得到永生神的垂青。今天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投靠在永生神永久的臂膀之下的人，也是有福的人，丰丰富富地享受着神应许赐给我们的各样福分。申命记的最后一章第34章记载，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披斯加山顶。摩西不是独自登上这座山的，深深爱着他的耶和华神一步一步地陪伴着摩西爬上了山顶。神从没丢下摩西独自一人，神和他在世上时刻相伴，直到摩西在地上生命的终结。然后他们会在天上开始另一种相处，真正的面对面的互爱到永恒。摩西和神一起缓缓地上到了山顶后，看到的风景独好。神把迦南美地的全景都指给摩西欣赏过以后，就伸出他慈爱的手，轻轻地合上了摩西的眼睛，歇了他世上的劳苦，让他回天家享受福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地。这里说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地，我想这种说法告诉我们，摩西最后的一程是和神独自走的，没有家人、助手等人的陪伴，是一段和神亲密独处的时光。摩西真是有莫大的福分，他120岁了，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能和他心无旁骛的挚爱着的神一起登高爬山去共度永恒。我们往往认为摩西没能进迦南有些遗憾，但摩西最终还是进去了的。当主耶稣在迦南登山变相时，摩西和以利亚一同现身，只不过那时的摩西肯定无意在迦南逗留，他肯定更愿意尽快地回天家，一个更美的地方。摩西离世后，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以色列人哭到摩西时都说些什么呢？他们的评价并不重要，神对他的评价才最重要。神的评价是最算数的，不仅仅因为神最有权威来评价摩西，更因为神和摩西互为挚爱。我们难道不是都最在乎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评价吗？申命记结尾处，神是如此评价摩西：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得神如此评价，摩西心足矣。我读这个评价时，面对面这三个字跃入眼帘，我体会这说的是摩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每逢安静默想时，总以他爱的神为念，敬虔的仰望渴慕他的神，以神的旨意做自己行事的指南，以到达神所在的天家，和神共度永生为最终的追求。摩西在世上所有辉煌的秘诀，就在于他和神面对面相处。我们向往和神面对面吗？首先，我们必须是爱神的人，才可能会如此向往。但愿我们都是爱神的人，以神为我们的挚爱，向往和他面对面，借着读经、祷告、默想，时时和他面对面。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样的神，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自然的就知道了怎样才能得他的欢心，明白了怎样才能合他心意的服侍他。摩西的生平故事就是他和神之间的爱情故事，美好无比。但愿你我在世的年岁不虚度，也和神谱出独家原创的爱情故事。今天我写摩西生平故事的最后一篇，历时近10个月。我和我挚爱的神之间的故事也丰富了许多。我深深地体会到，我在世上度过的每一天，神都和我共度，让我经历人，经历事，经历风雨，经历安宁，经历爱我的神的同在。我本是残缺污秽之人，根本配不上神的爱情，我也没有爱情献给神。但是神给我披上了他儿子的圣洁公义，遮掩了我的残缺污秽，视我为他真爱的人，把爱情放在我的心里，让我可以以心来回应他对我的爱情。我只有感恩，只能赞美，只想传扬他的大爱，因为我就是那陷入爱情的女子，我要逢人就说我的良人，我的神。这就是我写摩西生平故事的原因和动力。摩西的故事写完了，你和我的故事还在继续，让我们继续写下去吧。再见，摩西。感觉到我写你的故事时，不仅神和我同在，你也在呢，不忍和你告别的，但我们在天家肯定会再见的。圣经里的人物，除了主耶稣，我最想见到的人，非你莫属。